白鼠白胜，听侯建议说吴为军刺城门，有官军盘查人员，不准带兵器。白胜就说了，我有办法把兵器带进去。侯建说，您有什么办法呢？白胜说，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你看如何？侯建一听乐了，嘿，您足智多谋，好主意。宋江和晁盖两个人在旁边一听，也连连点头。白胜，我想按你说的这么办，一定能把兵器带进去。好吧，开始做准备吧。就这样，他们在这一夜之间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收拾了。收拾什么呀？套了一挂大车，把这十几个楼兵所应该用的兵器都把它绷到那车底下了。大车是三个牲口拉着，这车比较阔绰，赶车的呢就是这侯建，剩下这十几个楼兵都装扮成做工人的模样，坐在大车上。白胜和薛勇一起也坐在车上，侯建把这鞭子一摇，啪，这大车就奔着吴为军的城门来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来到吴为军城的城门这儿，远远的看见城门洞那儿站着有很多官军，观察着过往行人。现在，自从梁山英雄在江州接了发场之后，江州知府蔡九马上下命令，附近的州城府县都要严加观察，注意不要让梁山这些强盗串到你们那儿去骚扰。吴为军城接到这个通知，也严加防范。老百姓虽然可以出入，但兵器不准携带，有携带兵器者必定要详细盘查，要问你这兵器的来路，要问你为什么带兵器，略有漏洞就把你抓起来。官军们正在这盘查过往百姓，一般的百姓谁带兵器干嘛呀？所以这挂大车奔着来了。侯建呢在车上坐着也不下来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车到城门这儿了，有官军一扬手，站着站着站着，吁，夸，给车停住了。侯建又打车上嘣蹦下来，来到官军的跟前，还有几位，你有什么事儿？
什么事儿？你们这一车人是干什么的
啊？上城里呀。
上城里，你们都下来。
下来干嘛呀？
看看你们身上都带有什么东西。
嘿嘿，我们这些人身上还带什么东西呀？这都是木匠、瓦匠、奔凿斧具、瓦刀之类的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。
不行，都得下来看看。
哎，给个面子嘛，
少废话。
什么面子？
你们不知道吗？
现在江州都接了发场了，梁山很多强盗都下来了，不知道窜哪去了。我们是奉上司的命令，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。
嘿嘿，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，恐怕我们这车人您就用不着严加盘查。您知道我们这车人是哪来的吗？
哪来的？
都是从四乡八镇费挺大劲找来的一等好手啊，好工匠手艺人。
那就不盘查吗？
你知道我们都往哪儿去吗？
往哪儿去？
我们往城里边黄通判家里去，我们是给黄通判干活的。
你不认识我呀？
啊，我是城里边的裁缝，我叫侯建，我在黄通判家里边给他做活呢。黄通判家里边厨房坏了，要重新修一修，让我给找几个明白人，看见没有？我就找这么十来位来，这是给黄通判家里干活的，那还能有错吗？啊！一提这黄通判，这几个官军
马上这个面色就缓和一点了。啊，给黄通判家里干活的，这官军听到这里，这个脸色可就缓和下来了。
他们走到大车跟前，把车上这些人都看了看。
嗯， 好吧，既然是给黄通办家里边干活，今天就这么地吧，放你们进去，多加小心啊。
哎，好，谢谢您。
侯健马上往车辕这一坐，鞭子一摇，啪，这车就进了城门了。进了城门之后，顺着大街左拐右拐，拐到无人之处，侯健把这车一带，吁，车停住了。侯健和病大冲薛勇两个人由打车上就蹦下来。侯健看了看白志书白胜，白大哥，这个事儿就算完成了啊，下一步就看您的了，我们哥俩可走了。白胜说，没事了，谢谢您，这个事儿进来的挺顺利吧。哎，真是您好主意，咱们回头见。好，回头见。侯健领着薛勇就够奔黄通判的家中。这儿啊，白日鼠白胜把这个大车赶到没人之处，往里一存放，这十几个楼兵由打这车底下把兵器就都拿下来了，找一个地方隐蔽好了，就等着晚上行动了。白日鼠白胜这十一个人咱不表，单说侯健领着薛勇来到黄通判的府中，进了大门，绕过了影壁，顺甬路往里走，直接来到客厅。到客厅这儿，侯健迈步先进来了。这阵儿，黄文炳正在客厅里边端然稳坐，端着那个扣碗正在这品茶呢。侯健又打外边进来了，先给黄文炳见礼。见礼之后，侯健就说了：“黄同伴，显然我今天呐。”又给您请了个人来。嗯，又请个什么人来呀？
这个人呐，这是我老师，他叫薛勇。我这个裁缝活啊，最初是跟他学的，他这手艺比我可高得多。您知道吗？您不是让我做那个牵珠带吗？这个牵珠带啊，最后牵这个珠子，这可是个真功夫。我这个珠子牵的不太结实，所以我就想起我这老师来了。我这个老师啊，多年不做这活了，人家改行了。我今天特意到他家里边把他找来了，让他帮帮我这个忙，一定把这个珠子得牵好喽。您说要牵不好，这带子做成了，您送给人家，人家往腰里边一系，没几天这珠子就掉了，显得我是打手艺呀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呀？
黄文炳捋着自己这两撇狗缨胡，
好啊好啊，你把你这个老师叫进来我看看。好，
侯健到外边把薛勇就领进来。薛勇进来之后先给黄文炳见礼，黄文炳一看这薛勇脸是黄色的，黄文炳暗想，这个人有病啊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人我叫薛勇。
你是学裁缝的吗？
对，当年我干过这个，现在改行了。
哦，听侯健说他特意把你请来帮忙，帮着他牵这个珠子，你可熟此道？
哎，不敢说熟此道，小人反正过去经常干这个活。
哦，你都做过什么衣裳啊？
小人也没做过什么衣裳，但是不管什么衣服，只要是有样子，小人就做得出来。实不相瞒，小人在您面前可不是夸这海口，除了皇上龙袍、宰相的蟒袍，小人没做过之外，一般的衣服我都做过。
哦，是这样。那好啊，那你就帮着侯健把这个牵珠带先给我做上，真要做得好的话，日后我再做衣服把你也请来，以后我还要做衣服的，说不定也要做蟒袍呢。
那好，只要您看得起小人，小人当尽力而为。
好吧，侯健呐，你这个牵珠带可给我做得快着点儿，我这儿急等着用。
好，我马上就给您做去。这儿通报员侯健
领着病大虫薛勇马上就来到他自己这个剪裁作坊屋里头。到这屋子里边，侯健告诉薛勇，您就在旁边坐着，您歇着您的，我给他把这袋子做好了，做好了我给他送去，他急等着用，我看他干什么。薛勇在旁边坐下了，侯健呢就在这做这个嵌珠袋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个嵌珠袋做成了。做成了之后，把原来那两件袍服叠好了，把这嵌珠袋往那袍服上面一放。侯建说，薛大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，我把这给他送去啊。薛勇说好。侯建端着这袍服就又来到客厅，呈上递给了黄文炳。黄文炳把这袍服拿起来瞧了瞧，看了看领口，验了验针脚，最后把这个嵌珠袋拿起来又看了看，果然好手艺，这活做的上乘。好。他吩咐侯健把这个袍服又叠好了，找一个大包袱皮儿，把这两件袍服加这个嵌珠袋包在了一起。包好了之后，黄文炳说，行啊，你这两件衣服和这个袋子做的还很使我满意，现在我就把这衣服和袋子送过江去。
侯健一听，哦，你要把他送过江去？
对，我把他送过江去，交给蔡九知府，算我给他的一点礼物。如果蔡九知府非常高兴的话，这里边就也有你的功绩啦。
啊，好好好。侯健心想，这兔崽子他要把这个衣服给蔡九知府送去，他要离开这儿，可是我们商定的今天晚上要到他的府里边杀他呀，这小子跑喽，他还回来不回来，我得问问他。
哎，黄同伴，您今儿过江今晚还回来吗？
我呀晚上得回来呀，现在过江到那蔡九知府一定要留我吃饭，吃完饭我再乘坐小船赶回家中。这些日子外边不太平啊，我生怕在外边再碰见那些梁山的盗寇，所以我晚上得赶回家来住。
哦，好好好好。
侯健心想，你只要晚上回来就行啊，你怕碰上梁山好汉呐？嘿嘿，梁山好汉已经进了你的府了，你小子死期已临。黄文炳提着这包袱往外走，带着两个差人奔江边坐船奔那边走。这不提了，侯健呢回头见了薛勇，跟薛勇一说，这小子可是过了江了，给蔡九知府送衣服去了，他说今天晚上回来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得行动。薛勇说，就是啊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做点什么呢？侯健说，咱们两个要做的事可太多了，咱们得细致的想一想。这个院子里边有20个护院的，其中总头的教师爷姓殷，叫殷云，人送外号叫铁头太岁。据说呀他练过油锤灌顶，说他这个脑袋刀都劈不开，真的假的咱可不知道。这个殷云有这么一把子功夫，咱们不得不小心呐。再者说了，这20个护院的都是咱们偷袭他宅院的障碍，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牵制住。另外呢，他这院子里边还有3条狗，这3条狗可真厉害，哼，喂的肥着呢，跟牛犊子一样，半夜里就把这狗放出去满院转悠，谁要是敢从墙头一探脑袋，这狗就能往上窜。咱们得想法把这3条狗也得给它制住。病大虫薛勇说，这3条狗得怎么治呢？侯健说，怎么治啊？江湖上有的朋友送给我点蒙汗药，这蒙汗药都是给人用的，今儿个我把这玩意儿给他狗用上，你说怎么样？那也行，上厨房里边偷仨馒头，把那蒙汗药塞那馒头里边，扔给狗吃完了，看他蒙不蒙，肯定蒙啊。
好，就这么办。
那么这20个护院的加这个铁头太岁殷云呢？
侯健说，咱们这样吧，今儿晚上咱请这帮小子喝酒。
据我所知啊，这个殷云可不是物，他在这儿仗着黄文炳的这点势力，在无为军城内抢男霸女呀、啊、
经常抢人家一个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弄到后院里边，他们寻欢作乐，人家谁也不敢惹他呀。你一惹他，他就能动手打呀，你打打不过他，你告告不倒他，就这么一帮王八蛋。所以今天晚上把这帮混账东西咱把他聚集到一块儿，以什么名义呢？以什么名义？咱就这么说呀，咱得了赏钱了，请他们喝一顿啊。这帮小子不花钱的酒那是最乐意喝呀，咱把他聚到一起的时候把他们灌醉，灌醉了到三更来天，估摸着就差不多弟兄就该进来了吧。他们一个个醉不刀枪的，就是动手的话也无力还击了。薛勇说对，就这样。
侯健马上到厨房里边，先偷出仨馒头来，把自个儿身上带的这点蒙汗药就塞到这馒头里边了，先不着急给那狗吃，他把这馒头装在一个包里边放在自己这屋子里，然后他就来找这位阴云阴教师。这阴教师在后院自个儿一间房在那住着呢，人送外号铁头太岁。侯健一见铁头太岁阴云，跟他假套近乎，因为侯健在皇宅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，跟阴云出来进去的经常碰面，俩人也说话。这个阴云呢，有的时候要求侯健帮他做那么一件两件的衣服，侯健呢插空也就给他做了，俩人呢比较熟悉。侯健见了阴云就说了，哎，教练，今儿个我打算请您吃顿饭，不知道您赏不赏脸
啊？怎么请我吃饭呢？
是这么回事，我呀这活啊给咱们黄通判做完了，两件袍服一条带子送给黄通判之后啊，黄通判看完了非常高兴，赏给我20两银子。您想想，咱们都是一个府里的弟兄啊，虽然我不是这院里的，可是跟您见面这都是缘分，我觉得您够朋友，所以呢小的我打算高攀一步，我呀拿出10两银子来请客，请您包括您手底下这伙的徒弟们，咱们呢聚在一块儿好好的喝点。黄通判呢拿那两件袍服跟那袋子过了江了，他又不在家，咱们呢喝个痛快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这阴云一听到这儿把那嘴一撇，
哎呀，我说侯裁缝，可没想到你还是个热心肠的人呐，啊，看来在这宅院里边待了这一个多月，咱们之间待出感情来了啊。既然是你受了赏了，我们大伙跟着沾沾光，那何乐而不为之呢？只是我们心里边有点不落人呢。
嗨，您这是说哪儿去了？咱们都是弟兄啊，您今儿吃我，明儿我还得吃您呢。
好，冲这么说，我负责把我这徒弟们都找起来，你就甭管了，你就张罗东西得了。
好，我就上街置办东西去，剩下一部分呢拜托厨房里边大师傅帮着给做点。
行了，咱们在哪儿吃？
哪儿吃啊？
就在我这屋，让他们把这桌子借来摆在这儿，咱们在这吃还方便。
好嘞。就这样，侯健当时到外边采办东西，又告诉厨房大师傅给帮忙置办了这么两桌，大圆桌面搬他屋子里边来了。这阴云把他这些个徒弟们都叫来，20个叫到屋子里边分两桌坐下。侯健呢把薛勇也引进来了，
带着薛勇一进屋，先跟这位教师爷引荐，说这个呢也是我的朋友，帮着做医生的，互相指引之后在这圆桌这就坐下。
哈，酒席摆上，把酒这一倒上，开怀畅饮。
侯健跟薛勇两个人都有酒量，今天跟他们喝酒可都藏着尖呢，尤其是薛勇啊，那是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的出身，这薛勇还会变魔术呢，喝酒当中他有招数，你看那个杯往嘴里边一晃到里边了，其实没到嘴里，一转眼的功夫都泼地下了，这些人哪注意得了啊。侯健呢 天生的酒漏子，喝多少酒都不带醉的。就这两位就把这二十来位就灌了一个东倒西歪，开始的时候划拳行令，最后舌头就短了，再最后眼睛也离了。你还别说，这铁头太岁阴云比他那徒弟们是高一抽，喝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能保持清醒，但是也有点晕乎乎的。这天可就到了将近三更了，侯健估摸着差不多了，他一捅薛勇趴到耳根台底下嘀咕了一句：你得上外边看看。薛勇呢端着酒杯给这些位又敬了一圈酒，最后把酒杯放下。薛勇站起来了：众位你们喝着啊，我在外边方便方便。薛勇一转身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来到他的后门，他有前门有后门，这后门是经常从里边锁着的。薛勇来到后门这儿，捡起一块石头把这锁他就给他砸开了，砸开之后抽开这个门栓把后门开开。薛勇出了后门在这一站，左右瞧着，因为原定计划就在这个时间弟兄们赶到，不知道弟兄们来没来。薛勇正在注意观察的时候，就看胡同口外边有人影摇晃，薛勇就知道可能是自己的弟兄到了。薛勇往外走，外边的人往里来，在胡同里边就见了面了。第一个是赤发鬼刘唐，刘唐一看薛勇怎么样，薛勇说差不多了，一切就绪。院子里边没有什么防范，二十个护院的都在一个屋子里边喝酒呢，只是黄文炳这小子过了江了，但是他说今天晚上指定赶回来，可是现在近三更天了，他早应该回来，为什么没回来呢？我估摸着也许他贪点晚，但是他一定能回来。刘唐说好，就这样。刘唐他们怎么来了？宋江众为弟兄分成四只大船，船上带了多少捆芦苇，还有很多喽啰兵都奔这儿来的。船一靠岸，宋江晁盖为首领留了几个人看着船，带着众弟兄就往前行进。远远的先看城头，城头上看看有没有白旗，将近城门附近的时候看到城头上白旗摇晃，就知道白日鼠白胜已经得胜。白胜怎么回事？白胜带着十个喽兵啊，各置兵器，藏到夜晚的时候就到城门洞这儿了，把守城门的门军毫无防范。白胜领着这十个弟兄到这嘁哩喀喳三下五除二，这些门军全给宰了，从门军的身上搜出来开城锁的钥匙。白胜走上城头，在城头上早已经把白旗预备好，拿一个杆在那挑着，挑着这个白旗在城头摇晃。所以宋江一看白旗摇晃，就知道白胜已经成功了。来到城根底下，这功夫城门正好开放，这些弟兄非常顺利的就顺着城门洞就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在白胜带领之下，就来到了黄文炳的宅院后门。刘唐头前带路，他一见了薛勇，一听薛勇这番诉说，就知道一切顺利，告诉薛勇回去看住他们那些人。薛勇说：你们行动再迟慢一步，他这院子里边还有三条恶狗啊，我们原打算用蒙汗药装到馒头里边，把这狗喂完了让他睡着了，你们再进。刘唐一听就乐了：哎呀，这点想得多余，我们人都不怕，还怕他那几只狗吗？狗算得了什么，事到如今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他跑不了了。好，那就动手，动手，你们听我的，我们一动手你们在里边就动手。好。薛勇转身回来，薛勇回来之后一进屋子一看，好嘛，这些位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，有两个出了桌子底下去了，嘴里边直吐了沫。这酒真不错呀，我说侯健你够朋友啊，冲你这十两银子请这客，今后咱们这就有交情了啊，
以后我说干脆你就进府里边来得了，你给黄通派就专门当做衣服的裁缝，这比什么不强啊啊！侯爵说好啊，那感情好啊。这铁头太岁在旁边也撇拉嘴，侯爵行，冲这时候你是个朋友啊，今后咱们俩要多亲多近啊。我到外边先方便方便。
铁头太岁站起身形往外走，铁头太岁往外走的功夫，薛勇就来到侯健的耳旁边，低低的声音说，都来了啊，一切就绪，就等着外边的动静。
好，侯健在这挨个瞅着周围这群人，心想你们这帮护院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，今天都是你们的末日到了。
这个时候外边梁山众好汉已经从这后门都进了院子了，进了院子之后，赤发鬼刘唐手中提了刀先奔厨房。到厨房里面的厨房大师傅今天晚上给他们做饭呢，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大师傅正在那准备点剩菜自个儿在那吃呢。刘唐迈步就进来，刘唐进来把刀手中一举，这大师傅当时就吓堆了。刘唐把这大师傅捆起来就塞在柴火垛旁边了，然后把厨房里边的油桶就提了出来了。外边很多喽啰兵扛着一捆一捆的芦苇全都进来了，把这个芦苇就围着他这个院子前前后后摆了一圈。很多弟兄提了油桶分头往这芦苇上浇，这芦苇上边用油都给浇透了，紧接着就点着了火了。这火一起来从四围烧起呀，突突突突，火光冲天，随着火光这一着，刘唐大喊了一声杀，杀声一喊，这院子里边可就乱了。那三条狗先汪嘛，狗一汪汪被刘唐手起刀落，狗头就滚落平川。教师爷阴云刚上厕所出来，出来之后掐了腰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，怎么着了火了，再一看人影摇晃就知道坏了，他喊了一声弟兄们快点出来，进了贼了。他这些徒弟们又打屋子里边往外就出，一共出来有七八个，怎么就出来七八个，那十来个都在屋子里边醉得动不了地方了。这七八个出来之后也都是东倒西晃，哎，儿子们这怎么回事，这怎么都着了火了。 侯健和薛勇两个人抽出短刀来照这七八个人噗噗噗噗噗全完了。这位阴云一看，啊，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，我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，我们两个要你的命。这个院子里边一阵大乱，众英雄似火烧吴为军。